庞涓别了鬼谷先生和师兄孙膑，下山去了。临走的时候呢，孙膑托付他说，你一定啊到幽州燕山府，我们家多少胡同门牌多少号，把这封家书给我捎过去。孙膑呢就回了山里了。庞涓呢是饥餐渴饮，小行夜宿，来到幽州燕山府。这天呢，孙操正在家里坐着呢，家童来报说来门上有人，是身穿黄衣的一位出家道人，说是有打云梦山捎来一封万金家书，要求啊跟您见面详谈。孙操一听，哎呀，我儿不就在此处吗？快快请仙长进来。把这位仙长请进来，施礼落座。孙操就问说，先生啊，您是哪里来的？
大人，我是在云梦山水帘洞鬼谷先生的宝洞而来。
哦，可是带来我儿的家书。
不错，孙膑乃是我的师兄，我乃是他的师弟。我呢这次别师下山闯荡江湖，可以说为国报效，施展自己的志向，所以呢我家师兄啊托我给他带一封家书。
哦哦哦，那你姓什么叫什么呢？是哪国的人士？
小子姓庞，名涓，字弘道，我乃是魏国之人。三年前上山学艺，偶遇三公子，与三公子八拜结交，同投鬼谷仙师处，一同学习兵法，可以说同寝共眠，情甚同胞。
因为呢家师知道离家三年，父母甚思，我先下山来。孙膑师兄啊还要耽搁几时，可是不久呢也回来了，特烧一封万金家书，我唯恐家人传达不便，所以念成叔父。孙操一听，哎呀，呵呵，好好好，来呀，摆酒款待我家侄儿。孙龙啊，孙虎，出来见过你家贤弟。孙龙孙虎出来陪着庞涓吃饭喝酒。这位孙操呢借着功夫滋溜跑到内宅，跟燕丹公主一同侧书观看。孙膑呢续了离别之情啊，告诉不要担心，我现在呢在鬼谷先生我家恩师这还在习学艺。简短结说，孙操和燕丹公主看不多时，一看儿子不回来，内心当然是想啊。这时候家童来报说，酒席完备，在中堂排好。孙操一听，那我得入席啊，得陪陪人家。就这么着，自己换了一套新衣裳，腰横玉带，足蹬朝靴，那个份儿，那得摆出来当朝驸马呀。别看是当朝驸马，那庞涓是来的客人，所以啊，他亲自给庞涓斟酒布菜，杯杯敬，盏盏干。庞涓呢，也倒不客气，甩开腮帮子，踮起后槽牙，他就吃开了。等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了，孙操就问说，先生啊，我家三子在家书之上呢曾经说过让我上奏朝廷，为先生啊谋求个一官半职的，不知您是怎么想的呢？庞涓一听，哎呀，那我多谢叔父，就说我求之不得呀。孙操一听，那就好办了。这通酒由打中午一直喝到晚上，孙操呢说，你就别回去了，告诉家童打扫书房，送庞先生安歇去吧。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清晨，燕昭王登上了宝座，百官朝贺一毕，驸马孙操出班走道，说臣孙操有一本上奏，当殿走来。臣子孙膑有一结义兄弟，是魏国人士，在云梦山鬼谷洞 学艺归来，而且带来臣子家书。在书中啊，孙膑极力推荐此人，说他深通兵机，通晓战策，暗熟韬料，有安邦定国之策，所以千岁啊，臣今上奏，望我王准奏，留在驾前，此人必堪大用。燕昭王一听，哦，爱卿啊，不知此人现在何处？回千岁，就在朝门外候旨，宣达上殿。是。外边黄门关，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庞涓上殿，庞涓上殿，庞涓上殿呐！一个一个高呼已毕，庞涓整官斗袍端然上殿。你还别说，虽然是一身道装，但是啊，气度也是非凡。来到丹池之下，推金山倒玉柱，那头便拜口称王驾千岁，千千岁，我给千岁见礼，平身。庄师啊，我来问你何处的人士？回千岁，臣乃魏国人士，在云梦山鬼谷仙师处学得兵法韬料，闻我王招贤纳士，特来投奔。哦，抬起头来，有罪不敢抬头，舍你无罪。庞涓怎么一抬头，燕昭王手扶奏案往下这么一看，来呀，一旁侍候。是。燕昭王为嘛打了个词呢？这庞涓这小子长得不太顺眼，我说了，这家长得鬼头哈面的，而且呢，风目蛇形，鹰视狼顾，看什么东西呢，眼珠子像妖精似的，往肉里盯。而且他要瞅谁呢，他不回头，跟那狼似的，身子不动，膀子不动，脖子有二分之一都不动，就那上半截连着脑袋那一疙瘩那动，那脖子是一点一点转，还不全转过去，转到九十度角那地方，然后用那眼角猎你，这叫狼顾，像狼瞅东西似的，那能得劲吗？所以燕昭王一瞅他这模样，就有七分讨厌，心说这是忘恩负义的相貌吗？怎么长这样，挺好的孩子。而且呢，有一句话说的燕昭王不爱听了，说闻听大王招贤纳士，特来投奔，是这么回事吗？不是孙膑推荐你来的吗？怎么绝口不提孙膑呢？呵呵，这小子不是好人啊！你燕昭王一着急说话也带狼胆，我把他留在这儿，日后必乱朝纲，干脆我把他打发走得了。庞涓呢？臣在。刚才你说了，你是魏国人士，这个是有不妥，因为招贤之榜说的明白，小王只用本邦之人，不用外来贤士。孙涛啊，来，给这位庞壮士打点些个金银，送他出宫去吧。庞涓一看，千岁，我不必多说，生气了。所以庞涓低头戴了假的，他就溜达了。这就等于吃个卷烟饼，来一烧鸡大窝脖啊！这场没趣讨的。行啊，跟着孙涛回府吧。回府收拾行李，拿了一百两银子。扫把大眼，他走了。走了没有十里地，他一看路边啊，有棵大树。庞涓呢，就越想越生气，心说你燕昭王有眼不识金镶玉，你看出好歹人看出来，我这身本事你不用，我让你后悔一辈子。他一着急一生气，再看这棵大树有点荡道，螳螂底下拔了一下宝剑就撤出来了，咔嚓 把树皮给削下一块去，而且一时兴之所至，还提了八句诗，说云梦曾攻战略文，燕山七国望张明，乾坤有道何无道，日月虽明犹未明，宝剑早持星斗灿，增旗展处鬼神经，一朝落在庞涓手，燕国人民似草坪。都给你斩了，怎么办呢？得出人呢，得投地啊，白学这么一身本事不能要饭呢。早知道不学这个，卖冰棍去，卖耗子药去，比这强，还不会那门手艺。你还别瞧不起三教九流啊，都得讲专业。走吧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到了齐国了。正好呢，赶上齐威王带着太师邹忌在教场招贤纳士。庞涓呢，一听这消息把他乐坏了，赶快投奔教场。那不是说你想进就能进，就跟现在那各种展览，哎，各种活动，各种会似的，你得有那个邀请函，入门证。这会儿把门的干什么呢？这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洗脚了，你就迈这门口，打听打听。庞涓一看怎么样，这才叫葫芦平阳被犬欺，龙游浅水鱼虾戏啊，想我庞涓这么大能耐，让俩保安给我戏了成这样。劳烦二位上前通报，就说有魏国人庞涓看见求贤令前来投奔。倒霉模样，求贤令等着。进去就告诉邹忌了，邹忌一听，那就进来吧。用现在话说，招聘主管呢。等庞涓到了演武台前参见邹忌，邹忌就问了一番，反正哪儿的人，姓什么叫什么啊，在哪儿学的能耐，有什么本事，汤汤汤，庞涓就说呗，都说了一遍。邹忌啊，长得漂亮啊，齐国第二美男子啊，第一美的是徐公啊，住在城北。他还拿这例子曾经讽过齐王呢，因为这个长得漂亮的人呢，他就以自己这个相貌啊，没事，他比较自恋，用现在话说，而且这个人一般都是外貌协会的，所以他看庞涓长那个倒霉模样，张头鼠目，兔耳鹰腮的，鬼头蛤蟆眼儿，反正糟了合了不起碗儿，这怎么长这还有这样人吗？哎呀，这真是啊，我也没见过什么世面。而且呢，见其外知其内，见其面知其心。其实这小子嘛，看这意思好像心怀鬼胎，是个无义之徒。邹忌就说呀，行，也知道你能了，现在确实求贤，可是我现在有点忙，顾不上理你，等我齐国需要贤士之时，我必派人去请。几句话把庞涓打发走了，又碰了一鼻子灰。出来之后，这庞涓就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了，他心里好生懊恼，心说邹忌，你什么玩意儿，就你这还当太师呢，什么叫重贤敬贤求贤呢，都没有一点爱贤之心。哼，我见你啊，你能说了算吗？我干脆见齐王去得了。就这么着，他来见齐威王来了。齐威王呢和邹忌没在一个地方，他转了个圈来到西湖门，黄门关启奏。齐宣王一听要见我，干嘛的？让他来吧，因为当时各国俱在招贤纳士，把庞涓叫上殿来，籍贯姓名各样能耐又说了一遍。齐威王就问他说，你既然是魏国人，你家住在什么地方？庞涓说呀，我家住在牛头街兔儿巷。齐威王一听呆， 跑来独立，牛头接兔耳，想犯寡人名讳，动辄乱道。来呀，把他推出斩首。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这几个字里有我的名字的字吗？你怎么能乱说呢？好吗？这过去有这么一规定，就是你万一你名字里或者你随便说出的哪个字儿是上官的名讳，那就犯官讳，那不行。要是皇上名有这字儿，那就御讳，那个完你得改。那时候没听明白，举个例子，你比如汉武帝叫刘彻，他这彻字儿就不行，你就不能再叫彻字名，全国上下翻这名里带彻字的统统都改，不改就犯御讳，就杀头之罪。你跟皇帝叫一名，你胆子太大了。有一位蛇变猴，就是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时候封的，这人呢姓蒯名彻字文通，是刘邦死了之后啊，这个吕雉专权的时候保刘家江山的一位老臣，他叫蒯彻蒯文通啊。那他比汉武帝早着好些年呢，可是但来后来汉武帝叫刘彻，他都死了多少年了，他这名还改了叫蒯通啊，就他不是字文通吗？你别叫彻了，把你这彻字撤了吧，跟皇帝叫一名字还了得，就这意思。齐威王说，你这字里你不知道我这名有一个是这字吗？你弄死啊，你这庞涓倒霉不倒霉？我就这就死了，我的个天，这飞来横祸吗？这不是，他正在害怕的时候，这时候啊有一位上大夫叫卜商赶快说了一句，千岁刀下留人，你斩不得。因何斩不得他呀？千岁请想，您呐如果斩了庞涓之后，等于闭塞贤路了。庞涓犯我王名讳，斩之当然，可是知道的呢是他犯了您的名讳，不知道的就说您不重贤不爱贤呢，来之不用反赐其死，所以日后再有英雄豪杰还哪敢投奔齐国呀。齐威王把火往下压了，行，赶出朝门，临走之前打40板子，打吧。这家打的不管脑袋不管屁股，反正后背带屁股，脑袋是没打，那伤也不轻的，庞涓根本走不了了，找不起火的小店儿，驻留半拉来月，这才勉勉强强能下着床。他走了，走着他越想这事儿就越生气，心说我就送个信，你说我这摊上这些个事儿，你这倒了霉了吗？这不是，脚下可就来到了新梁桥上。到新梁桥上啊，他就听着有喊杀之声，是金鼓大作，人环马扎的。哎呦，庞涓举目抬头，躲在边上，他一看呐、啊，这不是魏惠王吗？那我说你说错了吧，魏惠王上齐国干嘛来呢？原来啊，这里边套头，就是诸侯王每3年要觐见周王一次，那叫周天子。那么这一年呢正当朝见，魏王呢特地来找齐威王跟他做个伴儿。当时啊魏惠王驾车走在桥上，这马咯噔就停了不走了。魏惠王一看，呀，这犯什么病呢？孤王之马为何不行？他就问左右护驾的，因为这个马的感觉啊比人要灵敏的多，是不是前面有什么猛兽或者是埋伏的刺客呀？孤王我可曾经听说过，讲当初的时候壮士豫让在桥底下要伏击赵襄子戊戌，他坐下这匹马不往前走了，昏昏直叫。赵襄子戊戌令人这么一查，说桥底下豫让在那猫着呢，是不是有人要刺杀我呀？所以他也挺害怕。 左右甲士这么一学嘛，把庞涓给学磨出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他在桥底下那背景地方那儿藏着呢。军士马肩头拢二背就把他绑上了，推推搡搡来到魏王的马前。魏王一看，嚯，长这模样是不怎么招人待见。你是何人呢？是刺杀孤王的刺客，还是外邦的奸细？你从实招来。庞涓一看，我这，哎呀，千岁啊，臣我不是奸细，我是本邦之人，在宜良城内居住，我叫庞涓呢。而且呢，我在云梦山水帘洞学得鬼谷先生的妙法兵机，我正要回国拜见千岁您，没想到在道上碰见了，我这是给您闪道，不敢冲撞了您的车驾，没想到还是被您发现了，望起王家千岁是多多恕罪。呵呵，好个巧言令色之人，孤王问你，要见寡人为何躲在桥头之下？庞涓一听，只因臣衣衫褴褛，行李在身，不敢相见，所以暂且回避。要说呢，也该着庞涓出头露脸，要是没人替他说句话，他就完了。这时候丞相郑安平在魏惠王身边低低的声音说了几句，说千岁啊，我倒认得他，他说的是实话，牛头街兔儿巷开染坊的，他爹叫庞恒，三年之前呢，他家坡屋街道冻成冰水，微臣我马蹄踏滑，差点把我撅下来，我呢把他父亲治了罪了，想必此子记恨在心，如今学成武艺回到家中，呵呵，是不是要投奔他国呀？因为他国不用他，才想回到我国。千岁，云梦山可不走这条道，这小子我恐怕他有不仁之心，还望千岁详查之。魏惠王一听，对，既然他到云梦山鬼谷仙那儿学过艺，我就不能让他流落他邦，但是我又不能用他，因为我不知其心，吩咐一声来呀，把他押回本国，丢在南牢，待寡人回国细问端详。